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一位主内肢体写电邮给芳华说：芳华姐妹你好，我这边是江苏常州，我们是一个小组的团契，我们每周日上午6点会准时一起聚会，先祷告，然后一起听空中崇拜。之前还可以打开看崇拜程序表，现在看不到了，只能听音频。我想请教如何才能够看到每周空中崇拜的歌词，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不生感激。谢谢这位主内肢体的来信，听到你们每周中心的祷告聚集一起听空中崇拜，芳华非常的感动。圣经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若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当中。我深信神在你们当中享受你们衷心的敬拜和赞美。之前网站有些许的状况，芳华理解你们的不容易。若是无法下载，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在前一周向芳华索取当中的主日程序表，上头有敬拜诗歌的歌词以及诗班的现场歌词。好的，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我们与上帝话语的距离。信息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6章17到32节。耶利米书36章17到32节。同时在今天的主日崇拜中有圣餐礼仪，我们一起纪念主。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摇动。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我们一同起立唱要等候主。
Yeah.
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来唱诗歌赞美诗，圣哉圣哉圣哉。爱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普天之下不论在哪里，我们向三一真神所发出的敬拜，我们歌颂你，我们服侍你，这便是你与我们同在的证据了。我们众弟兄姐妹不论在哪一个地点哪一个空间，与众圣徒一起向神所发出的颂赞，相信必达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聆听上帝话语的教训，追求在真理中生活，也总不改变。愿神接纳我们弟兄姐妹以心灵与诚实的敬拜。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我们接着唱第二首诗歌《永远的膀臂》。
你是否在忧愁园中，任谁伸手就不起，有一位是全能膀臂，在深根中拉起你，永生主是你避难所，爱
安定心，喜不惊奇，伤心忧愁虽然几年，有耶稣永远帮臂。在下扶你，在下扶你，是真神永远帮臂，永远帮臂，永远帮臂，是真神永远帮臂。人的手臂软弱无力，神的帮臂永不离。环境好时人爱相近，但神帮臂有扶持。愿万人明白主恩爱，羡慕主大能广地，万人苍觉在下扶持，有耶稣永远帮你。在下扶你，在下扶你，是真神永远帮你，永远帮你，永远帮你，是真神永远帮你。
感谢主，让我们能来到这位能够救我们，也愿意救我们，已经救了世世代代许多人的耶稣。求主让我们因为所领受的救恩，愿意将一生所有的，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恩赐，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可以用来服侍上帝，让更多的人因为你说你的信救了你，就求主用尽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参与在更多更大的救恩计划里面。主啊，如果你给我们财富，求主让我们有能力将你给我们的财富投注在救恩的计划里面。主，如果你给我们好的知识、教育、学问，求主让我们用尽，把这些所有的用在主的救恩计划里面。如果主你赐给我们更多别人所没有的机会，求主让我们把这些机会、这些恩赐也用在你的救恩计划里面。主啊，你已经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也让我们更多的投注在这个跟着耶稣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救恩的教会，让我们所做的是回应救恩的工作，让我们所有的被用尽。主啊，让我们不再依靠有限的眼睛来看，不再用我们自己的才能来运行。主啊，带我们进入那个真正会重新看、重新听、重新荣耀主的名，重新跟上帝说，上帝，我愿意就在你面前跟随你，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我愿意让你的能力更多的代替我的能力。谢谢主，愿你荣耀你的教会。我们也为钟牧师的正道感恩，求神赐下话语，使众人蒙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是擘饼分杯的时刻，我们请钟牧师主礼。
我们一同来读今天圣餐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醒察我们自己，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请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请站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的饼。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的杯。主啊，是的，因你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的爱都要浇奠在你的脚前。谢谢主，你用你的宝血拯救了我们，主好叫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求主你再次的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如何来跟随主。谢谢你，奉耶稣的名求。弟兄姐妹请坐。
今天在我们当中献乐的是器乐小组所献的曲是《我的亮光和拯救》。 阿们。主，求你指教你的道，引我走真理的路。主，求你指示你的路，引导我在你爱光中。谢谢契约小组。今天的信息经文来到耶利米书36章的第17到32节，经文比较多，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请弟兄读单数节，等一下从17节读起，到了32节的时候，我们就一同来读，姐妹读双数节，弟兄读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用起音的方式，36章第17节，请。他们问巴路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
巴路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
众首领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王就打发尤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尤底念了3-4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
王
听
见这一切话的
臣
仆都惧怕，也不撕裂衣服。
以利拿丹和地兰雅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灭人民牲畜呢？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我们一同来读。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雅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中兴镇牧师，他的题目是我们与上帝话语的距离。把时间交给钟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的经文来到了耶利米书36章，36章这段经文我给大家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与上帝话语的距离。想要问大家，你喜欢上帝的话语吗？我相信所有台北信友堂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喜欢，但是我真实的问题是，你跟上帝话语的距离有多近？这个意思不是说靠近这个圣经，而是你如何，你有多么喜欢，以至于你做哪些事情来展现你跟上帝话语的这个距离。美国华盛顿 DC 的一个博物馆，我前几年有机会去探视我们在美国的女儿，那我们二女儿搬到了马里兰州，她有一次就说，爸爸， 我们这附近呢，我最近看了有一个新的 museum， 新的博物馆啊，就在 Washington DC 啊，你要不要去看？我说什么 museum？ 我们不是都看过了吗？他说没有，这个是一个新的 museum， 这个 museum 叫 Museum of the Bible， 圣经博物馆。他说你一定会有兴趣，因为你是牧师。我说好好，我们就去看。我们到了这个博物馆去以后啊，果然这个博物馆大门口就是摩西十诫啊，在大门口的两侧啊石板，然后哎，这个博物馆其实很有意思哈，把美国开国以来这个圣经如何影响他们的国家，每个世代里面的这些影响哈，包含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艺术啊、他们的运动啊、他们各式各样的生活如何被这个圣经来影响啊，所以这个博物馆非常的有趣。但是我觉得当中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这个博物馆有个部分是讲到了上帝的话如何影响在美国监狱的人。哇，原来美国很多的监狱都有这些所谓的查经班，甚至监狱里面还有神学院，让这些服刑的人靠近上帝的话语，至于他们日后可以预备自己来传讲上帝话，被上帝来更新。今天的这段经文啊，回到耶利米书啊，我们看见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其实上帝的话语一直在上帝的百姓当中，不管是耶利米的时代，到耶稣的时代，到美国开国，到我们现在2024年这个时代，其实每个时代上帝都在影响。但是我们注意到今天我们经文的这个时代是有一个特别的王和特别的年，这个王叫做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而且他有个特别的年，这一年叫做第四年。这一年里面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耶利米。这段圣经其实我们需要对犹大王有一点点了解，因为犹大王最后的五个王，我们常常听到看到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知道他们这五个王啊是有一个祖孙的关系啊。最后倒数第五个王是约西亚王，他在位3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之后的四个王，有三个王是他的儿子，有一个王是他的孙子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第三个王约雅敬王，他在位1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是约西亚王的次子啊。但是这一年其实我们知道他前一年也发生一件大事情，这个大事情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把耶路撒冷攻克了之后，把圣殿许多的器皿就掳到了示拿地，就是在巴比伦的首都，收到他神的庙里面，然后他把在耶路撒冷这些青年才俊还有很多的可以做他奴仆的年轻人全部带到了巴比伦，这当中就有先知但以理。但是有一群人被掳到了巴比伦，可是还有很多人留在耶路撒冷，而这段的圣经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36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隔一年，第三年以后，第四年，这时候国家的动荡啊，有很多人被掳去了，可是有一些人还留在那里。可是先知耶利米他传讲上帝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又特别在这第四年临到他，他来告诉耶利米说，你去讲，要希望有一个目的，上帝的心意显明在第三节，他说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一切的灾祸，个人就回头，他们可以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弟兄姐妹，犹大整个国包含了约雅敬王和他的臣仆，他们走在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圣经说叫做恶道 Evil Way。 这条道路当中 所做的一切都是罪孽和罪恶，上帝不喜悦。可是上帝希望先知去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回头，你们若回头，我就免了这些事情，我要赦免，这是上帝的心。但是犹大王其实他不想听啊，所以我们在前几次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不管在第七章，耶利米在圣殿面前讲道呼召，26章一样的，我们看见了耶利米苦口婆心想要去讲，可是他流泪流泪流泪再流泪，甚至被这个圣殿的护卫长把他带走了，这个总管把他带走以后殴打他，把他关起来不让他讲。所以耶利米他面对了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百姓不听，他官长甚至让他不能够出去。所以在经文的第4节到第6节，我们看见了耶利米说，我被拘管了，不能进耶和华的殿，先知不能进上帝的殿。但是耶利米没有灰心丧志，他找了他的帮手，这个人叫做巴路来，巴路是他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手。巴路就把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把它抄写下来，这叫做听写啊。我们现在啊，如果你用什么 Office 365啊，你用中文讲进去的话，它那个 Word 档就会自动把你的文字写下来，或者是用什么 OpenAI， 反正你做的都可以啊。现在这叫做这个，所以巴路就是耶利米的 AI 啊，他把耶利米讲的话就把它写下来。哎，巴路不只是写下来，巴路还可以替他去传讲，所以他虽然被关起来，耶利米就叫巴路说，你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殿中将耶和华的话，我把这些上帝告诉我的话写在书卷上，然后你去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在那里有耶路撒冷的人，在那里也有犹大城邑来的人，也就是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就好我们今天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乔治，我们有一些人在留在河列馆，有一些人是在长老会二楼，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散居在世界各地，透过直播进来看到我们的崇拜的。在耶路撒冷那里也有很多来自各地的人，所以耶利米他传讲上帝的话，他在困难的时期，他知道上帝依然透过他，透过他的忍耐，透过他的智慧，透过巴路把上帝的话语传讲出去。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2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弟兄姐妹，上帝把话语传讲了给我们，透过其他的人让我们领受了。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保罗写在提摩太后书的，务要传道， Preach the words，把上帝的话讲出去，传扬出去，无论得时不得时。未来3年很可能就是我们台北信友堂不得时的时候，那这不得时的时候又何妨呢？弟兄姐妹，谁能阻挡这件事情呢？上帝的话语要在各种不得时的时候依然要传讲出去，这是神交托吩咐保罗所说的。神也把话语给耶利米，神今天也把话语给台北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把各样的教训来告诉人，警戒人，劝勉人，领人来认识基督，领人来跟随主，领人成为神的门徒。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务要传道。所以耶利米就叫巴路去啊。那么各位注意到第9节有个时间，这个时间是约雅敬王的第5年9月，可见的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一些的酝酿。 他当时虽然是他的文士啊，他的听写的这样的一个帮手，可是你知道要把书卷写下来也是花一些功夫的，他可能要做预备，可能要写教材，把很多的这些预备做完了，已经花了一年了，所以这是第四年后的下一年，第五年的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两个众民，就是不同的地方来的。那他们在禁食的日子，应该是一个节期里面，八路就在耶和华的殿的上院，在耶和华殿的西门口。各位注意到，在那个门口附近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然后就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哎，这位沙番是文士，所以我们等一下还会读另外一段经文，也讲到这位沙番。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所以他儿子也是文士，基玛利亚的儿子也是文士，所以他们世世代代做文士。文士其实是一个保存上帝话语，而且他们常常把上帝的话语仔细的阅读，然后呢，希望能够保留，所以他们常常做王的这个书记官。但是这些人啊，他们保留，但是他们却不太去行动。但是呢，这一位八路就来到了这个文士的屋内去传讲，传讲了以后呢，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哎呀，他的孙子米该亚就听见了，听见了以后呢，哎呀，他就把其他的这些众首领啊，就是其他的文士，我们一大堆的这个文士的名字，哎呀，都找来，就是说，哎，你们要听啊，所以那个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的话，就是八路向百姓念那书的时候所听见的话。他既然听到了，就把其他的文士找来。这些人找来以后呢，他们就再听一次八路的话。哎呀，他们再听了以后，这些人听了以后，他们就心中害怕，他们敬畏了，起了敬畏的心。他们面面相关，就对八路说，我们必须把这一切的话去告诉王，相信八路所讲的这些话就是耶利米所讲的话，就是你们要悔改，离开罪恶罪孽，离开那个恶道，要回转，因为现在上帝要把你们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现在这是出自于神的，你们要去投降并且悔改，或者神可以挽回你们。他们不想听，怎么可以投降呢？上帝一定会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他们心里头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这些文士是对上帝话语有了解的人，弟兄姐妹，台北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常常是保存那个上帝话语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跟随上帝，他在跟随上帝的时候，他们想要看到更多的上帝的所谓的工作，所谓的神迹，所谓的果效。但是我们愿意把上帝的话语保存的人，需要不只是保存，我们敬畏，并且要让其他的人也能够来认识。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有识之士啊，他们知道这是出自于神的，所以他们赶快再把这个八路找来，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有这些话呢？八路说，这是耶利米告诉我的，我就把它写下来，如实写下来，他说一句我就用笔墨写下来。于是这些人就秘密的说，哎呀，你跟耶利米要藏起来，我们把你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不要让你知道你在哪里。然后他们一方面藏了耶利米跟八路，另外一方面他们这一群的有识之士啊，忠心上帝话语的人，可是他们有点胆怯，他们就派人把这个话去跟王来讲。哎，王听了以后，他就打发一个人，这个叫尤底。尤底，他就把这一段啊，哎，八路这个书卷啊，拿到王的面前来读给王听。正是九月，王在他的 vacation house 啊，在他的 winter house。在他的这个冬天度假屋里面，所以那个度假屋有一火盆啊，就是这个暖气在那个地方烧啊烧啊烧啊，他的许多的王的臣仆也在旁边， 他去叫他的这个可以信任这个人叫尤底来念。尤底念了三四篇了，我们和本又括号做行啊，英文叫做 column， 读了三个 column， 其实很短很短哦，有点像我们今天年轻人啊，你要他听讲到听30分钟，他可能现在已经没耐心，都要10分钟啊，像心有灵修。有人说10分钟也太长了，我只能看那种30秒、1分钟的 short。我 real 啊，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short， 什么叫 real 哈，没关系，表示你没有在用这些东西，你比较好啊。但是犹大王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对上帝的话语一点耐心都没有，他读听了三四篇，他就说 stop， 不要再讲了。这个王随即把这个书卷抢过来以后，拿了那个文士的刀，那个刀。就在所有人的面前，他割破以后，把这个碎纸丢到火盆里，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弟兄姐妹，这个场景啊，其实所有人，如果你是那有识之士，忠心上帝话语的，但是你又惧怕王的人，其实这时候也有一些人就劝王，至少有两个人啊，来劝王啊，那三个人啊，包含那个基玛利亚啊，来劝王，王你不要这么做，不要烧这书卷。他不听，王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这时候王有一批他的跟随他的人，这跟随他的人。他们不听，不害怕，他们也不撕裂衣服。我不晓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王不撕裂衣服，这个需要记载在圣经里面。这句话太重要了，因为撕裂衣服代表他们想要听上帝的话的反应。圣经讲到撕裂衣服的时候，常常是一个上帝的子民听见了上帝的话以后，他想要悔改。约雅敬的爸爸约西亚王，记载在列王记下22章第8节到第11节。各位，这段圣经记载的这个家族里面，服侍约西亚王的当时的大祭司希勒家，就跟书记沙番，你看沙番出现，所以沙番是侍奉约西亚王的。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话语有时候拿出来，哎呀，宣读了以后做了一些逾越节的献祭，然后个人就回家。他们很务实，哎呀，我们该做的做完了，就把这个书卷放回 The Museum of Bible。 所以以色列王犹大王，特别犹大王，他们常常一个王起来以后，他们说他们想要求问神，哎呀，那些文士有时候就帮忙他，要求问神吗？我们去库房里面把那些灰尘都掸掉以后，哎呀，这个书卷找到了，找到以后就来读给王听。所以这个时候约西亚王刚上任的时候，他听到了那个话语，王听见了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我们怎么没有去做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听了上帝的话，你会不会撕裂衣服？我们有去做吗？这是约西亚王他听见了上帝的话语，他知道在这个上帝的心意光照里面，他需要撕裂衣服。但是现在他的儿子约雅敬王他却不愿意听。弟兄姐妹，一个敬虔的爸爸传道儿子一定敬虔吗？这个儿子一定会敬虔吗？感谢神，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台北信友堂弟兄姐妹把孩子带到了我们儿童主日学来，我们在家中读圣经给他们听，我们在家中实践这个信仰。但是这个信仰不是靠血缘传承的，弟兄姐妹，这个信仰是靠属灵的生命传承的。血缘不能够代表什么，约西亚王的敬虔传到他三个儿子四个儿子，他的孙子通通不想要听上帝的话。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回应他。当然上帝的话临到这王，但是王不想听，他们就要去派三个人。各位，其实这三个人啊，耶拉灭、希莱亚还有示利米亚，以色列军情局的三个特务，就要把巴路跟耶利米抓起来。可是上帝却把他隐藏了，上帝不但隐藏他，上帝的话再次临到耶利米，上帝告诉耶利米说，你再去取一卷来，把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的第一卷上面所写的话就再讲一次写下来，叫巴路再去做。弟兄姐妹，上帝的话必长存。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又说，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上帝的话是我们的根基，从世代以来，上帝在他的子民当中，花必凋残，草必枯干，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神也立刻对约雅敬王有一个审判，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你有疑问你可以来问上帝，但是你竟然敌对上帝。他的审判就是，神说他的后裔当中没有人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要被抛弃，他要受一切的惩罚，他和他的后裔和他的臣仆的罪孽，上帝要刑罚他。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密码，上帝放在人心中的 protocol password。 上帝造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思想什么事情，只有上帝的话能够像利刃一样穿进我们的心里面，和我们的心有一个交汇，这是上帝的设计。但是人如果硬着心肠、硬着景象要把这个 protocol 这个 password 把它关闭的时候，上帝说，我呼召人去叫你回来，如果你不愿意听的话，那么你的下场就和约雅敬王一样。弟兄姐妹，反过来，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后盾。当我们把我们的根基立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论是四年，不论是三年，不论是遇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些危机，或者是经济上的动乱，或者是各种各式各样的难关，我们都知道神是我们的后盾，凡投靠他的，我们都要在他的看顾当中。所以耶利米在艰难当中，他传讲上帝的话，用百般的智慧和忍耐。但是另外一个人，约雅敬王，他骄傲，他不听上帝的话，他自以为是。所以神在以赛亚书三十章九到十节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弟兄姐妹，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神跟我们的说话提醒我们，有时候是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怎么会有这些困难的事情。但是神的话语必长存，投靠他的人必定有福。开始的时候问大家这个问题，你喜欢上帝的话语吗？你和上帝的话语有多近呢？这句话要问大家，再次的问大家。这张图是我离开 Museum of the Bible 的时候，我已经上了 highway 了， 从 highway 远远的照这个 museum。 这个 museum 矗立在华盛顿，美国的首府里面。美国人民其实开始建国的时候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可是现在有多少人他们依然遵行呢？还是他们是距离远远的把上帝的话放在博物馆里面，让后面的人去做一个历史的纪念而已？还是像这个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有许多的见证人，至少驻足在这个许多在监狱的见证人里面，至少听了三篇的见证，他们的生命被上帝来改变，他们愿意靠近上帝，因为神给他们的第二次的机会的时候，他们把握住了那个机会，神的话语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呢？求神来帮助我们，你和上帝的话语的距离有多近，有多远？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感谢神。祝你的话语永远立定，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回转归向你，离开恶道，离开罪孽和罪恶，愿意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感谢神，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变动的时期，我们更加的坚固我们自己，坚固你的教会，建立在上帝话语的磐石当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接着来唱回应的诗歌《永远的膀臂》，同时请执事们收奉献。谢谢爱我们的神，你的话时常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谢谢爱我们的神，你是永远的膀臂，你的话语永远有力量，永远安定。主，在这世代当中，谢谢你借着你的话不断地使我们得到力量与安慰。谢谢你，我们今天也在信息当中蒙恩了。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 一起起立唱三一颂，并且就钟牧师来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
弟兄姐妹们，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